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月9号，公元2010年2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中间道路是解决藏中问题的双赢途径。尼泊尔警方拘捕的三名藏人已获释。攻击谷歌骇客技术怀疑来自中国。西藏县政治犯将出席日内瓦人权会议。西藏流亡社许格鲁派寺院举行祈愿大法会。下面请听今天的节目。正在美国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22号在美国国家有线电视的专访时表示，他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是目前解决藏中问题的最佳和双利的途径。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知名主持人赖瑞金的脱口秀节目专访时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希望通过中间道路立场来解决双方问题。
Actually, we are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No. That's why we call middle way. We complain the present sort of policy in Tibet.
西藏地处高原，物资缺乏，西藏人并不寻求脱离中国，而是希望西藏现代化，因此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更符合西藏自身的利益。然而北京政府在宗教自由与环境方面的政策引发藏人的埋怨。
Every Tibetan wants modernized Tibet, so for that reason remain with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达赖喇嘛还强调，
They said Tibetan very happy prosperity and much
北京政府却一味声称西藏现况比过去改善许多，西藏人非常快乐，但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证实，西藏人民在信仰文化上不断遭到中共政府的许多压迫控制和打压。
sort of was the suppression or control restriction.
达赖喇嘛还表示，
Of course, when he wasI think Senator and I think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r something. See,
他第一次见到奥巴马时，奥巴马担任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年轻参议员。随后，奥巴马参选和出任美国总统后，他们一直有联系。
Chinese leaders, beside other issue, Tibetan issue, also he very much want to talk.
奥巴马总统对西藏的困境深表同情，这次两人举行会谈相当愉快。
So, in spite of some difficulties, you see, we had that meeting and very pleasant one.
达赖喇嘛也表示，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北京一些强硬粗暴的政策，并承认有时候自己也会被惹恼，但是仍努力保持心中对中国的爱。此外，达赖喇嘛尊者本周一在洛杉矶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如果西藏人民觉得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应该消失，那就这个制度可以结束。随着达赖喇嘛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多藏人担心他将来圆寂后，中国政府可能单方面指定一个转世灵童，然后再让中共自己确定的班禅予以承认。对此问题，达赖喇嘛在采访中表示，中国好像对转世问题比我还关心。现今中共政府认定的11世班禅喇嘛没有经过达赖喇嘛的确认，而达赖喇嘛尊者以西藏传统的宗教仪轨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自幼小起就被中共政府软禁在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达赖喇嘛还呼吁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达赖喇嘛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通过促进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社会来推动实现一个自由的西藏。达赖喇嘛表示，如果中国人民有机会了解西藏问题，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所有这些不必要的恐惧和疑虑都将会减少。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尼泊尔当局于上周六20号又拘捕了三名入境尼泊尔的藏人，并称将要遣返到西藏，但在国际难民事务署官员的协助下，他们已获得了释放。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清介绍说，
俺爹这里等到江南巡哥给等到来几年来说这个多，这个车说这个多，给原来了，给他开的车也没得，得等到那就等到协助穷了，是吧？
三名藏人被尼泊尔当局拘捕后，尼泊尔移民局原本计划要释放他们，但两名中国大使馆人员前来移民局后，当局又改哭说要把他们遣返到西藏。但是国际难民事务署官员同尼泊尔移民局就此进行了磋商，最终三名藏人获释。据悉，由于三名藏人在逃亡途中长途跋涉，身体很虚弱，尼泊尔人权组织的协助下，昨晚获得了就医的机会。阿瓦仁清表示，三名藏人都是女性，分别是50岁的次仁普智、35岁的次仁曲吉和34岁的扎西许宗，并表示他们是西藏日喀则地区定日县人，计划在尼泊尔探亲后返回家乡。以往每年有2000到3000名藏人从西藏境内流亡到境外，但是2008年西藏各地爆发反中共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后，流亡到境外的人数急剧下降，去年2009年不足1000人。阿瓦仁清还表示，除上述三名藏人之外，前来协助他们流亡到境外的一名藏人和一名尼泊尔本土的人也一同遭到了当局的拘押。肖皮海说，随着3月10号西藏抗暴日的来临，尼泊尔当局在藏尼边界地区部署军警，加强了戒备。近来尼泊尔当局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不断对西藏难民采取打压措施。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几年前被迫关闭，当局不允许当地西藏难民开展西藏自由活动。日前以没有合法证件为由，警方还拘捕了十多人从印度入境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并把他们遣返到了印度。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上月因不满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制度，宣布将退出中国市场。近日，很多电脑专家怀疑攻击谷歌骇客的技术来自中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政府调查谷歌遭骇客入侵案，已锁定一名撰写用来入侵电脑的关键程式的中国电脑专家。他写的程式是利用网络浏览器 IE 此前不为人知的安全漏洞入侵谷歌和其他西方企业的电脑，并植入间谍软体。这项发现将让中国政府更难否认与此事有关。报道引述美国调查人员的话指出，这一程式是由一名30几岁的资讯安全顾问撰写。这名自由工作者曾在一个骇客论坛上张贴其中一部分程式码，并称这是他正在研究的事。这名作者并非全职的政府人员，也未发动攻击，但像他这种技术等级的人很难避免这些事。政府有特选管道取得这些研究人员的成果。《华尔街日报》指出，调查人员就攻击手法初步鉴定，锁定一支可能也是来自中国的亚洲骇客团体。一名熟悉调查内容的人士透露，他们曾在网络攻击事件中遭遇过这个团体，而谷歌遭入侵手法有该团体的若干特征，他们是进行其他一堆攻击案的同一批人。此外，该团体通常都用同样的程式窃取资料，他们使用的攻击软体都是量身打造，意味着可能是攻击者自撰的软体。另一特征是，这批骇客拥有非常精密的资料遮蔽技术，让偷窃资料的网络流量看来像是正常网络流量。这些调查进展将增加谷歌系统遭入侵事件的争议性。此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向路透社指出，由于缺乏信息自由，中国政府把他描绘成一个恶魔和一个恐怖分子。达赖喇嘛说， 像谷歌这样的西方互联网搜索引擎，在促进中国国内信息自由流通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来自全球各地的知名异议人士和前政治犯决定将共同参与下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人权会议，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切实维护人权。据美国商业新闻社报道，这一人权会议将于下月8号到9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是由全球性的民间社会团体所发起，共有25个人权团体参与，包括自由之家、联合国观察、西藏、缅甸和津巴布韦组织等。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将就如何更有效地制止专制国家对不同政见者的打压，如何捍卫互联网自由，如何促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更好地维护人权方面进行讨论。曾被中共关押长达15年之久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平作拟真为首的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前政治犯、知名异议人士、人权活动人士等将共同出席这一会议。全球最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和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将主持这一人权会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社区的各格鲁派寺院一年一度的春季祈愿大法会相继举行，祈愿佛法昌盛、世界和平。印度南部各大格鲁派寺院的这一祈愿法会于昨天藏历1月8号正式举行，将持续到藏历17号，也就是3月2号。哲蚌寺和甘丹寺的祈愿大法会在第102位甘丹赤巴仁波切的出席下在甘丹寺举行。格鲁派的祈愿大法会又称传召大法会，藏语称木朗钦波，于1409年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嘎巴大师创立，每年藏历新年过后在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前举行，至今有600多年的历史。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在传召大法会上举行辩经活动，考选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以后便形成了制度。在尼泊尔的各大格鲁派寺院决定将从明天藏历1月10号到16号间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这一大法会，祈愿佛法昌盛、高僧大德健康长寿、世界和平、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法会筹办负责人祥僧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们无需提拔他的等等问题，就没有看书
这是在尼泊尔地区的格鲁派寺院联合举行的第19次祈愿大法会。甘丹祥子区界洛桑丹增仁波切将出席法会，预计将有1300到1500名僧人参与这一法会。历史上在传召大法会期间，大昭寺里法号长鸣，经声不绝，仙长宫灯闪烁，大昭寺外经幡飘扬，香烟缭绕，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1959年西藏完全沦陷，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后，在西藏境内中断了这一格鲁派的祈愿大法会，2005年才重新恢复。在境外流亡社区的各大格鲁派寺院每年都举行这一法会。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祈愿大法会将从明天藏历10号开始举行，为期为5天。藏历15号，也就是本月28号，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出席大法会并传授佛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